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为什么哥林多的信徒跑到世俗的法庭上去彼此告状？请刘文读六章七八两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这段话是责备去法庭告状的信徒不肯受委屈，也不肯吃亏，因为肯吃亏的人就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还有呢，他们还去欺压和亏负主内的弟兄。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法庭敲诈别的信徒啊？
是有点这个意思哦。
那就太不应该了。
在保罗的时代，罗马政府允许犹太人沿用犹太人的律法来处理他们财务上的纠纷。
我明白了，越会钻法律漏洞的人就越会占上风，对吧？
是有这个可能性。刘文呢、你想欺压和亏负主内的弟兄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想，如果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不但使主内的弟兄受到亏损，又伤了他们的心灵，而且将来还要面对神的审判呢。
是的，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二十节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责备哥林多信徒所犯的另外的一项错误，就是滥用自由，以致放纵情欲。请你先读第九到第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一长条的罪单，有十项之多。在当时的外邦世界里，这些个罪行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我相信你也发现了，在这些罪行里面有六项直接或者是间接跟淫乱有关的。
没错，这六项罪行是淫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亲男色和醉酒。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时在异教的世界里，他们拜偶像的仪式通常都包括淫乱的行为。娈童是指带着女人气的男妓，亲男色是指同性恋，而喝醉酒的人很容易乱性。其他有三项罪行跟财务有关，就是偷窃、贪婪和勒索。
换句话说，外邦世界的特色就是沉迷在酒色财气里面。
对，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淫乱。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保罗也提到，在哥林多的信徒里面，有些人在还没有归信主耶稣之前，就是这样行事为人的了。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被圣灵洁净了。
是啊，信徒已经从罪恶的世界里分别为圣出来，属于神了，怎么可以再去犯从前犯过的那些罪呢？如果会去犯的话，显然是信仰出了问题。
是的，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责备那些个想找借口让自己可以像从前的那样放纵情欲的信徒。
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凡事我都可行，这句话是当时有的信徒爱讲的话，他们想找借口去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 以便为所欲为，特别是想放纵情欲。刘温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上半节那里，他们是怎么样纠正他们的这种谬误呢？
上半节写着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基督徒是有自由做任何事情的，但是不见得每件事情对人都有益处，所以必须要做正确的选择。
这倒解答了不少现代的信徒所提出来的问题，比方说常常有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呢？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呢？可不可以打牌等等。我想保罗已经提供了一个大原则，就拿抽烟来说吧，虽然圣经上没有说过不可以抽烟，但是抽烟对自己对周围的人都没有益处，可能会引起肺癌，所以最好不要抽烟。
你体会得很对。还有呢，下半节是怎么说的呀？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的下半节写着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这番话的意思是，就算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也要小心去做，不要受到他的辖制。
什么叫做受辖制呢？
受辖制啊，就是被捆绑，非做不可的意思。比方说吧，有的姐妹爱看电视连续剧，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就是不可以错过每天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受到电视连续剧的辖制了呀。
弟兄们，到了球赛的季节，看球赛的转播不也是这样吗？眼睛一分钟都不肯离开电视，想找你们谈些什么事情，简直门都没有。
好了好了，咱们就不要彼此告状了。总而言之吧，对人对己都没有益处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去做，就算是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坏处的事情，也要做得有节制，免得那件事情变成了我们的主人来控制我们。你刚才念的那段经文里面，保罗还引用了另外的一句话，也就是他们当时很喜欢讲的，就是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吃东西是为了满足食欲，而有食欲就要吃东西啊？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
哦，难道还有其他的用意吗？
没错，刚才我说过了，有的信徒想找借口去放纵情欲，所以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人有情欲的时候就应该去满足它。这就跟要吃东西去满足食欲是一样的。最可怕的是啊，他们认为人的身体无论做了什么都是身体的事情，跟灵魂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可以放心的让身体去犯罪，反正又不会影响到灵魂嘛。
这真是很可怕的想法耶。
对，保罗纠正他们的想法说，信徒是为主而活的，不是单单的为了个人的欲望，因为食欲也好，情欲也好，都是暂时存在的，所以不应该为了满足暂时的欲望啊，而去做些个违背主旨意的事情。
是啊，放纵情欲不但对自己没有益处，也让人家对基督徒的形象大打折扣。
是啊，在接下来的两段经文里面，保罗从两个角度来教导信徒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用身体去放纵情欲。请你先读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五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到十七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这段话强调说，信徒的身体也是基督的身体，属于基督，并非只有灵魂才属于基督。当信徒放纵情欲去跟娼妓的身体联合的时候，就等于是将基督的身体去跟娼妓联合了，这是不是非常羞辱主的行为呢？
当然是咯。
而信徒与主联合，就在灵里与他合一了。就像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所写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他赐的生命。好，信徒除了是基督的身体，还是什么呢？请刘文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到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这段经文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刘文呢，我问你啊，当一个人还没有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前，他的身体是属于谁的呢？
是属于魔鬼的，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性，活在魔鬼的邪恶势力之下。
对，所以很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用这重价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因此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主人，我们的身体也有了新的主人了呀。
根据刚才念的经文，这新的主人就是圣灵，我们的身体成了圣灵的殿，也就是圣灵居住和管理的地方。
是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所以圣灵跟神同样圣洁，他不会喜欢我们去放纵情欲。信徒如果滥用自由去放纵情欲，一定会得罪神。
这么说来，信徒要是尽量抑制情欲，是不是就比较属灵了呢？
你这个问题正是哥林多教会当时提出来的疑问，他们当中确实有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以至于主张禁欲。他们认为情欲是污秽的，这种想法也带给信徒不少的困扰。比方说吧，信了主之后，夫妻是不是应该分房睡比较圣洁呢？如果配偶还不肯信主，是不是应该离婚，免得被对方影响变得污秽了呢？还有，已经订婚的人是不是应该放弃结婚？保持独身是不是比较圣洁呢？寡妇是不是应该再婚呢？等等。
哇哦，引发出来的问题可真不少哎。师承啊，我发觉这种禁欲的偏激想法到现在还有它的影响力。
没错，保罗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章的内容来解答结婚和独身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是我们下次要查考的内容了。在结束的时候，请你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透过这一次查考的经文提醒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就好像爱惜自己的灵魂一样，因为都是属于主的，我们要使它保持圣洁，合乎主用。奉靠耶稣基督至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